欢迎收听 Bray 旗下的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斩获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我们请到了邓玉的合作者马潇，聊聊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推进。
欧洲和中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巴黎老房子在热浪中变成蒸笼，我们也由此聊聊气候如何塑造文明。动画电影《八仙》点映后提档开出高分，但主播银河有不同看法。还有具身智能的泡沫与热潮，武汉众邦银行被接管，韩红基金会年报争议，以及更多观察，一起来听。菲尔兹奖刚刚颁给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这是数学界最高荣誉，每四年才颁发一次。
邓玉的合作者数学家马潇最近聊了聊他们到底在证明什么。他说，邓玉和泽尔海尼还有他自己三个人一起推进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简单说就是从微观粒子出发，那些遵循牛顿定律的粒子严格推导出描述流体的方程，从原子跳到水流，中间缺一个数学桥梁，他们就在搭这座桥。
而王宏的工作也很有意思，他和 Joshua Now 一起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你想象一根针在空间里旋转，它扫过的区域最小能有多小？这个问题听起来直观，但在三维空间里困扰了数学家几十年。
马潇还聊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AI， 他说 AI 参与数学研究已经是大事， AI 强在局部计算，但弱在整体规划，数学家的工作方式正在被改变。
有意思的是，有些数学家把现在这种新研究方式叫做抽卡，用 AI 大量生成可能的路径，然后看看哪条能走通，就像抽卡游戏一样。
但马潇也提醒了一个更深的问题，未来 AI 可能变成人类无法理解的数学黑盒，它能给出证明，但我们看不懂这个证明。
他的建议很实际，学生要尽早学 AI， 学编程，理解智能体的原理，这些工具正在重塑数学这门古老学科。
巴黎今年夏天热浪滚滚，而巴黎很多老房子根本不装空调，直接变成了蒸笼。
播客云间青鸟的关注点很有意思，鸟没有空调，它们怎么过夏天？答案让人心疼，鸟无法出汗，主要靠张嘴喘气来散热。
如雌和鹿类更辛苦，靠喉部快速颤动，高频呼吸来降温。红头美洲鹫和白鹳还有个让人想不到的办法，把排泄物排到腿上，靠蒸发来散热。
水域当然能降温，但垂直硬化的人造水池可能困住小鸟。隆德大学的研究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挑战鸟类的体温调节能力。
中国336个城市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热岛效应和鸟类多样性下降密切相关。张无鸟少了，不是消失了，而是躲进树冠和灌木里减少活动。
东方白鹳的巢很大，但没有遮阴，幼鸟更逃不开太阳直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分析了150,000多次鸟巢记录，在研究高温怎么影响繁殖成功率。
高温还间接减少了昆虫和蚯蚓，鸟的食物和水都受影响，再加上小区绿化不断退让给停车位，鸟的生存空间被层层挤压。
公民科学项目正在积累研究者一个人收集不了的大数据。热浪中我们能做的是提供持续清洁的潜水，但别随便捡学飞的幼鸟，繁殖季也别靠近鸟巢。
动画电影《八仙》7月18号上映了，是青年导演牟正阳的长篇首作。原定7月24号点映之后直接提档，暑期档开出了高分。
播客银河的主播说能理解这个高分，但个人谈不上喜欢。他评价编导牟正阳是好学生，电影借鉴了侠盗片的类型范式和群像塑造方法，要素塞了很多。
但他的批评也直接，太满又太浅，什么都想讲，但并不真正批判谁。
内顶播客有啥说啥的主播老罗看了点映，觉得挺不错。他还借电影做引子，详细讲了八仙背景，有些细节挺颠覆的。
比如汉钟离，很多人以为是汉朝将军，其实是一位唐末道士。张国老呢，老罗说他可能是个会变魔术的骗子。吕洞宾经历过10次反人性的考验。
自庙的是八仙过海的原型，老罗提到，传说可能源自一群越狱的囚犯。八仙过海，可能过的是逃出升天的海。
去深智能领域正在经历热潮和泡沫的讨论。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最近分享了他投星海图的经历。
他说，见到星海图创始人高继阳当天就签了 term sheet。上一个让他这么快决策的是杨植林。徐新自己的总结是，看新行业最大的错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他把每棵树都看一遍。
他对起家 AI 公司的判断也很鲜明。他说，伊利亚离开后 OpenAI 就稍逊一筹，而 Anthropic 只赌一个方向，赌对了。
高继阳总结了新海图三年没变的三句话。一脑多行，核心在脑不在行，壁垒是物理世界的数据闭环，路径是整机加智能。他特别强调，硬件比软件难得多， Beats 很容易， Atoms 很难。
商业落地方面，高继阳说，粗鄙场景其实已经能替人了，只是速度还赶不上人。他对爆发式突破的判断很冷静，去深智能不会出现类似 GPT 的爆发时刻。
高继阳认为，迭代是唯一的护城河，而且去深智能不在任何大厂的直接射程之内。徐新也分享了投资教训，最大的遗憾是字节早期没投到。他坦率地说，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
他还想了一个细节，曾把基金 55% 的资金重仓美团，底气来自铃木敏文的一句话，人的天性就是懒惰。他建议创业者掌握暴涨期的策略， Get big fast， 前提是成为操作系统或基础设施。
徐新判断决定行业走向的只有一两百个人，聚成十堆。他的比喻是，投传统行业像登山，投技术像冲浪，轰万的强度比频次重要。接着来看民营银行的话题。最近武汉众邦银行被监管部门依法接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家被正式接管的商业银行，直接触发了银行风险处置的最高级别。
大家可能对民营银行这四个字有点陌生。从1990年代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诞生算起，到现在正好30年。全国4000多家银行里，民营银行只有十几家，但在金融改革中一直扮演着很特殊的鲶鱼角色。
民生银行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缩影。当时经书评上书陈情后才获批试水，开业时被看作民营金融的试验田。但开局并不顺利，股东派系林立，内部整合非常艰难。
真正的转折来自董文标的变法。他推动民生银行进入狂飙时代，靠商贷通这个产品封神，一度被称为小微之王。但高增长背后，风险也在悄悄堆积。
战邦系闪电入局之后，问题集中爆发。先是30亿的非单案，然后是钢贸坏账、地产暴雷，连环风险一个接一个。经历了一轮刮骨疗毒式的清理，民生银行的民营银行光环明显褪色了。
但这并不是民营银行的终点。此后十多年，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这些互联网银行相继成立，给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重新丈量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的尺度与边界。
接下来换个赛道，聊聊 AI 行业。播客《屠龙之术》的作者庄明浩最近做了一期节目，标题叫《重估一切文艺复兴》，回顾了2026年上半年 AI 行业的变化。
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围绕 AI 的巨额资本开支正在同时催生基础设施的繁荣和泡沫前夜的讨论。芯片、存储、云计算还有能源已经成为 AI 竞赛真正的核心战场。
在模型格局上，庄明浩的判断是中美 AI 生态可能正在分化。一边是闭源前沿模型，另一边是开放权重、高效率扩散，两条路线在主导产业方向。
他还点出一个市场主线，Token 买方和卖方的利益博弈。当 Token 本身还不能代表真实价值的时候， AI 产品到底怎么衡量 ROI，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
2026年可能是 Agent 从聊天走向真正执行任务的关键年份。 Cogent Agent 办公智能体还有 Agent 基础设施正在重构整个软件生态。
更深远的问题也在浮现，世界模型能不能推动 AI 从预测下一个词走向真正理解和模拟现实世界？安全、主权、就业这些议题正在引发 AI 治理的反弹和冲突。
再来看一个引发公众热议的事件，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年报披露后，舆论直接炸了。全年收入 7.8 亿元，支出却只有 2.9 亿元，将近5亿元躺在银行理财。
数字之外，细节更让人难受。李市长年薪60万元，一台电视机采购价 3.5 万元。评论区很多人质疑，这是在拿公众捐款打知名度。
播客 ReadyGo 的主持人写以 Melody 以这个争议为切口，逐项拆解了慈善基金会的资金链路和运作逻辑。
他还提到，基金会的月捐订阅制、逾期还款甚至可能上征信，这个操作让很多捐赠者表达了不满。不过，节目没有对具体数字是否合规下结论，更多是梳理公众信任崩塌的历史脉络。
最后来看两起安全生产事故，先说辽宁东港。2026年5月3号清晨，一辆核载6人的面包车，实载21人，在国道吉湾下坡路段失控侧翻，事发时速112公里，路段限速只有60公里。
8人遇难，13人受伤。遇难者多为55到70岁的农村妇女。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霍思一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女性凌晨出发挤进拆除后座放上长条板凳的面包车，往返四五十公里去采摘蓝莓，
一天干10到11个小时，拿日结工资。工头组织用工安排超载车辆，他们成了家庭经济的兜底，但出事之后赔偿陷入无解。
记者特别指出，农村零工群体被完全排除在现行劳动保障体系之外，比城市零工还要脆弱得多，这是结构性的缺失。
另一个事故在福建。2026年7月9号，晋江一家鞋厂发生火灾，28人遇难。播客简著分析，鞋厂材料和三合一违规工厂的建筑问题叠加在一起，形成了烟囱效应。一楼着火，整栋楼的人很难逃生。
节目还纠正了一些常见的逃生误区，用湿毛巾捂口鼻冲进浓烟，或者躲进卫生间等待救援，可能都是错误的做法。真正关键的是防火门和喷淋系统这些建筑防火措施。另外，节目也提到事后出现了瞒报死亡人数的情况。
先到格鲁吉亚，播客 Open Door 的主播野鸟说，蒂比利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埃里温松弛。
这个评价有意思。格鲁吉亚在古希腊神话里是金羊毛的故乡，被称为世界边缘的黄金之国。松弛感好像跟这个传奇设定不太搭。
它的历史也确实不松弛。公元11到13世纪，塔马尔女王时代，格鲁吉亚王国版图曾横跨整个高加索。节目中一位嘉宾特别提到，塔马尔和武则天不约而同地借助宗教权威来佐证统治是天命所归。
格鲁吉亚还有一个标签叫高加索的骑士精神。东正教礼拜用的手持圣扇上，挥着圣乔治身披铠甲，手持长矛，直刺恶龙，形象非常刚烈。
刚烈的一面也体现在政治情绪上。他被称为最愤怒的高加索国家，蒂比利斯街头随处可见反俄涂鸦。
但信仰那一面柔软得多。精神首都姆茨赫塔的生命支柱大教堂和贾瓦里修道院里有圣尼洛创造的葡萄藤十字架，象征一个民族顺着柔韧的藤蔓让信仰慢慢生根。
从高加索转向拉丁美洲，播客立场不明，请到了广西民族大学教师班卓，他也是《燃烧的龙舌兰》的作者，以半路出家的人类学者视角，只身空降墨西哥。
班卓在节目里点出龙舌兰酒的两副面孔：传统发酵的 Poke 被视为穷人酒，殖民后才出现了蒸馏酒 Tequila， 叫成了国家名片。同一株植物，阶级标签完全不同。
他还讲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细节：偶遇的反消费主义嬉皮士睡在树上，却会因为100比索的住宿费跟同伴翻脸。100比索大概合38块人民币。
接下来聊聊选秀和综艺。挖唧唧挖联合创始人马浩在和新世香的访谈里说了一句很精准的话：选秀不只是选人，也是在选一个时代的情绪。
马浩是《快乐男生》《明日之子》这些节目的总导演。他回顾2013年快男海选，一大半选手来自单亲家庭，他捕捉到的是那种孤独感。
到了2017年毛不易那一届，年轻人开始自己搞创作了，表达里面出现一个词叫佛系。马浩说， 热血换了形式。
2020年疫情第一年，年轻人哪都去不了，特别渴望有伴，于是做了《明日之子》乐团季。从孤独到佛系再到渴望陪伴，选秀确实在给时代情绪画像。
另一个待去观察来自播客《你妹花园》，他们分析 Z 世代为什么重新爱上潜伏。主播说，年轻人把每天上班形容成潜伏在天津站，把单位想象成天津站才能上班，常觉得我的生活不属于这里。
这个解读很戳人，旧文本里确定的信仰、成熟的组织经验，跟当代青年的焦虑、迷失和对确定性的需求，两种情感结构在跨代观看中重新相遇了。
再来看一个轻松一点的，喜剧演员步惊云在《各说各的呗》聊磕 CP， 他的原话是，磕 CP 会搜合影看细节，搜视频看眼神，坊间传闻哪怕离谱也信。
戏外 NG 镜头之后，两个人打打闹闹或者故意冷脸，他都笃定现实里肯定也在一起了。步惊云感慨，磕 CP 需要完全沉浸，不被现实扫兴，能一直磕 CP 是一种让人羡慕和向往的能力。
最后来看一组市场数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2026年7月10日的 7475.94 点跌到16日的 6820.60 点，跌幅 8.77%。
同期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从 12967.16 点跌到 11673.89 点，跌了 9.97%，两边的跌幅都不小。
节目里特别点出一个结构性变化，截至7月15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加起来占韩国综指市值的 52%， 而2025年末这个比例是 34%。
指数集中度大幅上升的同时，韩国单股杠杆产品的市值从5月27日的 4.4 万亿韩元飙升到7月15日的 11.9 万亿韩元。
7月16日，韩国金融委员会等部门联合暂停了相关产品的新上市和广告，同时提高了个人参与的现金门槛。
节目的核心判断是，当指数集中、共识拥挤和杠杆产品叠加在一起，市场结构可能放大第一阵风。大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现金流、时间和仓位，而不仅仅是方向看对没有。
同一档节目的另一期提出了中年三个账户的概念。第一个是现金流蓄水池，把储蓄转化为生息资产。
第二个是肌肉账户，通过渐进式超负荷和蛋白质摄入来维持。第三个是睡眠账户，靠规律作息改善质量，还介绍了 8 Sleep 智能水冷床套这个产品。
再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世界杯预测市场的交易额突破了20亿美元。七个 AI 模型里，四个选西班牙，三个选阿根廷，但小概率事件频发，西班牙被预测有 90% 胜率的那场只拿到平局。预测是复杂科学，不是玄学。聊了一整期，从菲尔兹奖聊到高温、民营银行、格鲁吉亚，好像每个话题都在说一件事儿：人怎么理解自己所在的那个系统。
对，马肖讲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说物理上早就日常在用了，数学上要严格证明却难到菲尔兹奖级别，这本身就很哲学。
就像切切说的，热带不是没有哲学，只是热带的哲学不穿西装。广东人煲汤驱湿，泰国歌谣里唱湿热夜晚，那也是一种对世界的系统解释。
江明浩那期屠龙之术也很妙，上半场拼资本开支，拼参数，下半场可能拼的是谁能把一个具体场景做透。这就回到徐新那句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首先你得把每棵树都看一遍。
今天聊到的很多事都落在这个张力里。马浩说，选秀是在选时代情绪，众邦银行被接管背后是民营银行30年的轮回，辽宁那起车祸背后是农村老年女工的日常，都需要慢下来，一棵树一棵树的看。
感谢你听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